喧嚣而又冰冷的城市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每一个人内心的孤独。
我害怕孤独，我害怕寂寞，我害怕在这种孤独寂寞中一天一天的老去。
痛苦有时来自于曾经的美好，美好的亲戚。
妈妈永远支持你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儿子。
美好的爱情，
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背叛你，我还是会在你身边随叫随到，因为我爱你。
我想我在30岁之前，我一定会找到一个能够让我真爱一辈子的女人，我会好好对她，做最好的东西给她吃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许疼我一个人。
可是却在瞬间破碎。
我爱你，但是对不起，
我真不爱你了，我真不爱你了，我们分手吧，就这么着吧，我们分手。
大笨蛋，
大笨蛋万岁英雄！
我养你这么大，不是让你为爹妈去死，我要你活着。
在我高一那一年，爸爸妈妈还是离婚了。
我要跟妈妈在一起，我要跟妈妈在一起。
白天的爱与恨，变成夜晚的撕心裂肺与独自承受。白天的嬉笑怒骂，变成夜晚的孤寂和忧伤。白天穿梭在繁华都市，夜晚回归心底单纯的身旁。白天，夜晚，我们一直在独自承担。这里是我帮你告白。远离白天的喧嚣，重新回到夜晚的宁静，说出我们心底最真实的声音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我帮你告白，我是建飞。前两天因为生病的原因，所以节目没有更新，在今天重新为大家推出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告白是一位叫做黎叔的女孩，她的一段故事。她是一位留学生，远在国外读书。就在自己读书的期间，通过网络结识了一个人，在认识的一开始，这个人是他的偶像，而黎叔呢，是这个人的粉丝。但是在不断的交流当中，微博、微信、电话、QQ， 就这样彼此之间更加的渗透，更加的了解，也就展开了一场让人难以自拔的感情。但是黎叔却不知道，他所喜欢的这个人其实已经有女朋友。可是当发觉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晚了，已经不能自拔，感情依旧在延续着。而这样的感情终究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伤心在所难免。就像黎叔所说到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亲身经历，可能很多人都会骂他和谴责他，他也知道这种事情写出来并无任何的意义，结局已定，无法回转。而此时想把他告白出来的唯一目的，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忘记。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和告白。我是一个留学生，其实留学生的生活很无聊的，尤其是对于我这种讨厌社交聚会的这样的人。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听一档电台节目，那个他，我就叫他英文字母的 G 吧。他是其中一个主播的好朋友，所以偶尔会到节目上来客串嘉宾。第一次听 G 的节目的时候，他在电台里背诵了一段梦想照进未来的台词，这人还真特别呀，我当时就这么想着。后来就翻了他之前的节目来听，知道了他是画漫画的，就上网找了他的作品来看。他的作品风格犀利又神采飞扬，我非常喜欢，但是也仅限于此。直到后来有一次，G 既在电台里面征集大家有意思的梦境，我本身也是一个对梦境很痴迷的人，很多梦做过之后都会记下来，以防自己忘了。于是我便心血来潮地加了他的微博，一口气地讲了很多很多我所收集的梦境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回复我，但是隔天他就回了。他说，多谢，梦我喜欢的是最后一个，所以以后有其他的梦也记得告诉我哈，你的头像很漂亮。我就回他，谢谢，头像是我本人，我就当您是夸我了。他又说，你几时回国呀？有机会把你的梦详细和我讲讲，我请你吃饭作为报答。说实话，当时他提出单约的时候确实吓了我一跳，但是也很开心，就和他说我24号在北京落地。之后我们在微博上聊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但是因为隔着时差，聊天断断续续的。突然有一天他和我说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微博聊天挺麻烦的，之前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关系或许就止步于此了，在微博上聊聊天之后变成萍水相逢的路人。加了微信之后，他说了很多话，包括他的作品，他似乎对我很有兴趣，也翻了我的微博问我是不是有男朋友。我告诉他，没有，你是不是有很多女粉丝投怀送抱呀？感觉这一套很熟练嘛。他回答说，没有，你有兴趣可以挑战一下。我听了之后不知道要怎么回复，就岔开了话题。后来他告诉我说，因为他当时在火车的卧铺上很无聊，觉得我很有意思，所以才会说了那么多。他很喜欢和我讲他前女友的事情，事无巨细，包括他们如何相识，如何在一起，如何反复相互折磨，包括最后他如何卑躬屈膝，颜面丧尽地找他复合。说实话，我听了之后很心疼，或许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他不明不白地动了心吧。我们当时几乎处于每天只要一醒来就不断地给对方发消息的状态，一直到其中一方要睡觉了才会结束。他很喜欢逗我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但是或许是因为我当时对他有些动心，可自己又不知道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欣然接受，甚至错以为他或许对我有意思。直到有一天我知道他有女朋友，他说，我女朋友过几天会来我这边，到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天天联系你了。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当时很诧异，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多问。我就说，嗯，知道了，你们异地恋啊。他回我，是呀，两个月见一次吧，这一次是因为他要过来考研，所以可能会在这边住几天。我重新翻了他之前的节目来听，想听到关于他女朋友的蛛丝马迹，结果我真的听到了。之前可能由于我听节目的时候不认真，漏掉了很多细节。他真的在他的节目里提到过他的女朋友。当时我很崩溃，或许他是默认我知道这一消息的吧。 可惜的是我并不知道，居然还默默地喜欢了他。我觉得我很愚蠢，但是还是像之前一样联系他，他发什么消息都会正常的回复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。或许你会骂我，知道人家有女朋友了你还联系他干什么，自找的，难道你要当小三？说实话我并不知道，我很茫然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我只是喜欢他而已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他之后会经常的和我抱怨他女朋友的事情，无论是电话里、微信里、QQ 里，等等等等。他经常这样说：“我打算分手了，受不了了，我被他负能量整整射了半年，每逢电话必考研，等等等等。”他还说，也没怎么关心过他的感受，最主要的是，他女朋友总是心安理得的使唤他。他甚至还抱怨着他女朋友考研的钱还是他出的。有时他还会抱怨说，我自身难保也等了他一年，确实拖不动，我不求找个给我加血的贤妻良母，起码不能又当爸又当妈呀。头半年没聊考研，竟聊他家里那点破事儿，我安慰了无数次，不是我没耐心，俩小时起步，持续半年，谁受得了啊？看着他的这些抱怨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复。我怕我一张嘴就会劝他们分手。我不耻做这样的事情，也不愿意，所以只能静静地听着。后来又一次他打电话给我，我实在是觉得我们这样的关系无法维持下去。我问他，你知道我喜欢你吗？他说，我知道。我接着问，那你和我讲你女朋友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体谅过我的想法？他沉默。他后来说了很多，包括他是如何计划着等待他女朋友考研结束和他提出分手，以及他有多么想要珍惜我和他之间的关系。最后他说，如果我说是如果你可以等我的话，在我和我女朋友结束之后，我们可以在一起。当时我在电话这边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，当时的心情真的很复杂。我知道，或许这是他的缓兵之计，或许他是在骗我。但是即使我这么清楚地知道，我还是相信了他，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后来他的女朋友去北京找他了，每次他女朋友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都会告诉我，让我不要发消息，等着他联系我，而我就默默地盯着手机，也不敢联系他，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。而每次他给我发的消息，要么是我有事儿啊别发消息，等我联系你哈，对不起，又或者是我今天又不能跟你发消息了，他又来了，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察觉，我报备一下，明天上午找你。即使有对话，也只是晚安，他又来了，别回，烦，等等等等这些。没 每一次这种情况我都很崩溃，不仅因为这种等待毫无尽头，还有因为每一次我想见到他和他女朋友在一起亲你，我都觉得无法承受。后来的一次，在我回国前夕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当时还在期末考试，心理压力很大，他又发消息过来说不要联系我。我真的崩溃了，真的崩溃了，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太不健康，太龌龊，也只能给双方带来伤害，我就用微信把他给拉黑了。之后他发现了，到处找我谈我的消息，还说了很多让我难过的话。他说不管你怎么看我，怎么想我，对我的感情是真的，虽然没有很深，也没有机会和立场让他变身，但不会忘记我的笑声和我对他说过的话。他还说让我相信现在的他是无耻和贪心，这段时间给我增加很多困扰，很多抱歉，希望我过得好，让我失望了，对不起。他还说要是五年前遇到我就好了，那时他还是个不错的人，这几年他被整怕了。他还说他刚刚重看了2006年的动画《穿越时空的少女》，他很羡慕那样单纯又狭心意义的情感，哪怕有三角恋的纠结，但先行的仍然是好意与善意。可惜他回不去了，每次看着这样的消息，我都感觉他是在逼我。他后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我接了，我们整整聊了4个小时。他其实是一个很缺乏互动的人，之前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讲，他并不在乎我对他的回应，但是那一天几乎都是我在讲，而当时我讲的那些话也变成了他日后呛我反驳我的证据。就这样我们恢复了正常的联系，但从那之后他一直觉得我心里阴暗，并且不相信他，恶意地揣测他。回国前我问他，你想让我带你什么礼物呀？他说不用，你人过来就好了。我说卡比克的勾线笔怎么样？他又说要是用卡比克的话，那颜色要非常全才行，算了吧，你帮我看看我考姆13寸的绘画屏多少钱吧。我跟他说900多美金吧，大概6000多人民币。他说那算了，太贵了。我不知道他和我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企图，但是我知道就算他别有用心，我也会满足他的用心，因为我喜欢他。之后他还提了他想买的一本书，只要是他的愿望，我统统都尽量的满足，不计报酬，也不计得失。我就这样带着一本书，一个13寸笨重的要死的手写屏，以及我一个懂口琴的朋友帮我买的通宝的口琴，因为他说过他的业余时间很喜欢吹口琴，就这样回了国。下了飞机，我到了宾馆，他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在宾馆，他便打车过来了。见到他的第一面，他戴了帽子，很局促地站在原地张望，他似乎没有认出我，直到我大声地喊出他的名字，他才看向我走来。他说你穿这么少不冷吗？我当时因为急着下来接他，只穿了一身单衣和一双高跟鞋，我说 没关系，刚洗完澡。到了房间之后，他连门都没有进，站在门口，他和我说，我给我女朋友回个电话，她刚刚两分钟前给我打了两个电话，我怕她是有什么事。我只能说，好，你去吧。我坐在房间里，他站在走廊上给女朋友打电话。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些什么情绪，悲伤很可耻，愤怒又很茫然，只能麻木的什么也不去想。等他电话回来，我就装什么事情也没有，开始拿那些带给他的东西。他很惊喜，不停地说，你给我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要还你钱之类的话。我说算了。接着他说，今天女朋友电话过来说她妈妈过来了，所以今天晚上应该可以在这边过夜。我说好。当晚他带我去吃了饭，吃饭期间一直在和我讲他和他前女友之间的事情。我有一个毛病，每次吃完饭之后身体都会极度不适。当晚也是，他在和我吃完饭之后打算找一家酒吧喝点东西继续聊天，而我就强忍着难受和他找酒吧，尽量不让他看出来。后来我们误打误撞找到了一间小酒吧，环境很好，我们就坐着喝酒聊天。他和我畅想了很多他的工作上的计划，以及他和我在一起的话会怎么样怎么样。我很开心，这几乎是我和他在一起最幸福的时候了。然而第二天早晨，他离开之后去了工作室，晾了我一整天。我也知道他是要赶稿。晚上大概七点多，他和他的室友来接我去看《十万个冷笑话》的舞台剧。当时见到了很多和他一起工作的编辑、合作伙伴等等。这个时候，我以为他是认可我了。后来我离开了北京，回了家。他和我说，我们不可能。
爱从不逗留，来去都不给理由，他只给结果，他来世对谁都是一去一求。
故事听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着不同的想法，但无论我们指责谁，其实都没有必要了。就像今天的告白人黎叔所说到的，这段感情给了他很多，无论是伤痛或者说是一些成长。最重要的是，在目前，也许我们对于自己所需要的，包括对感情本身所应具有的严肃的态度，有着深刻的认识。只希望我们带着这份经历，在往后的日子里能够走得更加的顺利和精彩。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止于此，我们还有着很多的日子，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梦想要去实现。所以祝福你，黎叔，加油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。如果你也有告白的话，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李建飞教书匠。 添加微信公众平台号之后呢，可以查看告白的规则，同时呢还可以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微信小节目和你说晚安。同时在这里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淘宝小店，淘宝网搜索店铺李建飞教书匠。好的朋友们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晚安朋友。